各位早晨，在神的家里面，今天母亲节，我特别很想向属灵的长辈去问安，愿主祝福你们，我们是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多谢你赐下宝贵的救恩，多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多谢你赐下宝贵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求圣灵亲自在我当中自由的运行，以致无论讲的听的一同去蒙福，让我们带着让上主的话语带着能力去改变我们的生命，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圣经里面有多处经文都形容教会是神的家，所以信徒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家人。所以譬如有时我们商讨教会的事，我们说会举行家会，所以我们可以说信徒其实真的有两头家的，一个是我们血缘的家，一个是我们属灵的家。如果按照这个概念，今天我们既可以在血缘的家，也可以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我们一起去庆祝母亲节。以我自己为例，其实我父母很多年前，二十多年前已经移居在加拿大，我自己回流了回来香港，能够贴身去照顾父母的机会真的可能真的每年暑假两个星期左右。去年我爸爸安息主怀，在那个时候我回望过去这很长的日子，我感恩有在加拿大教会的牧者弟兄姊妹，他做了很多本来应该我做但我做不来的事，我为此献上很大的感谢。我不容易去自己去服侍我的爸爸妈妈，但我盼望我在香港的地方，我有机会去服侍其他人的爸爸妈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经历，就是正正是加拿大的一位姊妹，她在加拿大住，她妈妈是在香港的。有一次她妈妈有病，她不是很大病，她不会特登搭飞机回来的，于是她就给我电话，我完全没见过她妈妈的，你可不可以去探望一下她？於是就義不容辭探望她啦。你知道現代的科技，我們可以錄音啊，可以影相。於是將姊妹的錄音、將姊妹的相就給伯母看，又將伯母在病床上，其實都不是很嚴重的錄音的相又給回姊妹看。我感恩我可以將在病床上的伯母和在可愛的女兒去結連。伯母好得安慰，因为她感受到女女特登用好看似好复杂的方法要表达她对妈妈那种 的关心。其实不单止伯母得安慰，在服侍的过程很坦白说，我自己都很得安慰。其实我妈妈在二十多年前癌症走了，在教会里面有时望见一些年长的姐姐，有时或多或少都有一种投射在这里，如果妈妈在这里都是这么上下年纪了。我想起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见到他的母亲玛利亚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他身边的时候，他这样说，他对着母亲说，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他对着那个门徒说，看你的母亲，记得啊。就从那时候，个门徒就将玛利亚带到家去照顾她。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机会去享受双重的亲情。在母亲节的日子，今天很想同大家一起藉着研习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的信息，我们思想一下在自己血缘的家里面，以及在一个属灵的家里面，我们怎样去颂赞亲恩。首先我们简单看一看提摩太前书一些的背景。在保罗的宣教工作里面，提摩太成为他的同工，保罗形容他是他属灵的儿子。保罗在最后一次的宣教旅程里面，他将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去管理一间刚刚成立的教会。保罗知道以弗所教会有些问题，他很想自己当中去处理，但当时他已经被囚禁在罗马，而且据我们估计他可能已经等候自己很有可能会被判死刑。 保罗就藉着这个书信叫提摩太要做好心理准备，将来很有可能他要独自去处理这间教会。特别提摩太呢年纪轻，年资浅，而且按他的性格呢信心即不是很大的，保罗就更加要加以鼓励，很具体地提点他怎样去治理教会，牧养即不同的背景的会众。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十五节，保罗这样跟提摩太说，他说引咗我们的辅助经文，他说倘若我延误了，你都可以知道在神的家里面应该怎样做。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保罗形容教会是神的家，用一些家庭的用语去描述这个群体。在今天我们研习的第一至第二节，保罗去期望提摩太用一些合宜的态度去对待神家里面不同的成员。我们看一至二节，不可以严责老年人，要劝他们好像父亲，要待年轻人好像弟兄，年老的妇女好像母亲，要清清洁洁地待年轻的妇女如同姊妹。保罗按着年纪、性别，将提摩太要牧养的会众分为大概四个组别，年长年轻的男性，年长年轻的妇女。在原文里面第一至第二节其实只有两个动词，就是不可以严责和要劝，而这种相处的态度呢是应用到四个群体里面。我们思想一下，按提摩太当时的处境，他有一位很年轻，年资不是很高，但是他拥有教导权柄的牧者。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他有智慧和不同身份的会众去相处，作一些适切的牧养。我想呢，他其中去牧养一些年长的男性应该 是最大挑战，是吧？想想如果有一个年长的弟兄犯了一些错，要一个这么年轻的提摩太去纠正他们，我想可能要我们的传道同工啊 Kevin 去纠正一个我们属灵的哥哥，他们食盐多过去食米，是吧？几不容易。所以保罗去提醒提摩太不要严厉责备他们，要温和地去劝勉，待长辈好像爸爸妈妈，带着一份尊敬关怀的心，关心他们，建立他们。面对同辈的会众，提摩太也应该有很得体的回应，待他们好像自己家里面的兄弟姊妹。特别保罗也很聪明，提一提对着那些年轻的妇女，你要特别有一份纯洁的心，免得陷入试探。不过我特别想提一提，提摩太前书其实是一个我们叫做教牧书信，保罗是引导提摩太从一个牧者的角色去对待会众。我们当中可能大家是有着不同的角色，可能我们在不同的处境里面要用少少其他的一些的相处技巧都不定。不过我想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意义不单单是一些人际相处的技巧，而是强调教会就好像一个属灵的大家庭一样，当中的成员有着好像血缘一般的关系，好像父母、兄弟、姊妹。这个严于家族的关系成为动力，带领着这个信徒的群体之间的相交，期盼着我们能够对这个群体有归属感，我们委身在我们当中的身份、责任，我们学习互相尊重、互相服侍、互相去关顾。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形容信徒的相交用团契这个字，是吗？希腊文叫做 koinonia。我做了一点点的学习，在古典文学里面有用这个字去形容人和神之间的交往，但是我发觉在旧约的希腊文即七十四译本里面从来不用这个字去形容以色列民和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达到当时的以色列民觉得和神的关系还是要保持一些距离好一点，我们不敢这样去相交。就算来到新约圣经，耶稣和班门徒的关系密密切，小只共对很密切，但我发觉从来没用到团契 koinonia 这个字。大家估下，在新约圣经团契 Cornelia 呢个字几时第一次出现啊？边个书卷第一次出现啊？《使徒行传》强哥中咗啦，《使徒行传》第二章喺五旬节，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喺五旬节圣灵降临嘅时候，使徒被圣灵充满，彼得带住能力去演讲，有新添3000人信主。喺圣灵降临之后嘅喺二章42节，他们都专注于使徒嘅教导同埋彼此嘅团契。擘饼同埋祈祷，团契呢个字喺圣灵降临之后，第一次喺新约圣经被使用，我觉得好有特别嘅意思。信徒领受住同一个圣灵，而信徒嘅相交契合系建基于一个唔系佢哋自己去选择，系神赋予俾佢哋嘅关系，一个好特别喺属灵上面嘅嗰种嘅结连。所以如果喺母亲节嘅日子，大家在这个熟龄的家里面，你呢见到一位女性的长辈，你跟她说声母亲节快乐，确实是有一些生命的结连在这里的，跟一些我们的非信徒在一些社区中心做义务工作，派一些康乃馨给一位女性，意义其实是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在熟龄的家里面，我们领受着同一个圣灵，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的生命是结连。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他的文安语，他这样讲，他向着他这样说，又向在主里面蒙拣选的老夫和他的母亲文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今天母亲节的日子，我想呢，我们当中我们有做子女的会众，因着种种的原因，妈妈可能未必在你身边。同样，我们当中很多做妈妈的会众，要因着种种的原因，可能你的仔女现在今天未必在你身边。请看你周围望下，从你的家里面有很多我们有生命结连的妈妈，很多有生命结连的仔仔女女，盼望如果你的妈妈你的仔女今天不在你身边的时候，这一班人成为你的安慰，你的鼓励。如果在当中你有认识到某一些肢体，他们真的很特别需要鼓励的，我邀请你崇拜之后，不要吝啬，你过去用你的行动去表达你对的关心。我继续看经文下，保罗在一至二节去教导提摩太要用合宜的态度去对待神家里面不同的成员。接着在三至第十六节，保罗转到去另外一个话题，怎样去关顾当时的妇女的寡妇。今天我不打算详细去研习这个课题，我只是看第三第四节。第三第四节，要尊敬真正守寡的妇人，寡妇若有儿女或有孙儿女，要让儿孙先在自己的家中学习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蒙悦纳的。教会除了崇拜、传福音、培训等等的事工之外，都是一个关顾的群体，承担着各种关顾的职分在里面。在当时的处境，关顾寡妇的需要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如果参考资料，在当时希腊的法律里面规定了，因为女性去出嫁的时候是有些嫁妆去陪着她的，这嫁妆是婚姻的一部分。如果当丈夫离世的时候，她可以留在自己家里面，由儿女继续去照顾她，又或者可以拿着这些嫁妆回到她的娘家那里继续生活都可以。这两种做法是为了保障寡妇可以得到经济上面的支援。所以教会要谨慎去分辨哪一些是真的寡妇，哪一些是真正有困难需要帮助的群体。就像我们教会，我们都有清楚的一些慈惠的准则去做很多的审核。今天也不是去查看这些审核的原则，我只是想重点一提。第三节他说要尊敬，要尊敬这一班真正守寡的妇人。在希腊的世界里面，一般来说女性都是依靠着男性去有他们的社会身份， 寡婦呢可能沒有很好太高的社會地位，就跟今天的用語可能都是一些弱勢社群。但我看到一早在舊約的生命記的時候，神已經向以色列民頒布一些律例典章，特別強調要去關顧一些貧窮的人、孤兒、寡婦。保羅在這裡提出要尊敬供養真正有需要的婦女，背後原則不單單是一些道德的倫理那麼簡單，因為這個是神的教導，要遵守神的吩咐，是神的心意。這班的婦女，她們可能奉獻很有限，如果年長的可能沒什麼服侍，好像在經濟效益上沒什麼貢獻，但不是用這些東西去定斷她們應不應該受到尊敬。在供養寡婦上面，保羅定了一些很重要的原則，其中包括了責任首先要落在有真正血緣關係 的家庭成員身上。我再看第四節，寡婦如果有兒女或者有孫兒女，要讓兒孫先在自己的家裏面學習行孝，報答親恩，因為這個在神面前是可蒙悅納的。在第四節提到要讓兒孫先在自己家學習行孝，報答親恩。孝敬父母這個從神而來的吩咐，我想我們很清楚，一早在舊約十戒裡面已經很清楚說了出來，大家都很熟悉。信徒責無旁貸要照顧家人的需要，要去報答親恩，晚輩去報答年長親人的養育渠勞是合情合理。但是為什麼保羅說要遵守這些孝行呢？第四節他說了個原因，他說什麼？因為這在神面前是可蒙悅納的。這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會眾在家負起照顧家人的責任，不單單是一些社會倫理那麼簡單，作為信徒要遵守神的吩咐，以致在神的面前可以蒙悅納。如果看回原文呢，保羅在用詞上面其實他很有特別的心意。留意一下，保羅呢他不是用我們平時孝敬的字，他用了行孝。在原文裡面呢，行孝這個動詞呢和敬虔呢是同一個字源的，即是說保羅似乎要他們先在自己的家裡面，你藉著行孝去實踐你的敬虔，藉著行孝去實踐你的敬虔。原文行孝敬虔是好同一個字源，就好像在提摩太前書三章五節這樣說，當時討論到一些做監督的資格，他說什麼？人如果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你怎樣管理神的教會一樣。第八節的時候，保羅更加加重語氣再說多次，如果有人不照顧親屬，尤其是自己家裡面的人，是背棄信仰還不如不信的人。保羅再次去強調，照顧親屬是實踐和見證我們的信仰，特別如果信徒不可以履行家庭的責任，在教外人的心目中就可能會失見證。做個小結，保羅為信徒要照顧親屬提出了以下幾個原因。第一，我們責無旁貸要報答親恩。第二，我們要先在自己的家裡面去實踐這個敬虔。第三，這個是神的吩咐，我們要藉著這件事去討主喜悅。第四，藉這個行徑，我們要向教外人有好的見證。第五，我們要減輕教會的負擔。中國的傳統都會說百行以孝為先，是吧？但是從這裡我們很清楚看得見，基督徒實踐孝道就不是單單是道德人倫那麼簡單，是跨越了這個範疇，是要遵行神的教導，是一個敬虔的操練。 我在这里很踏踏实实地去鼓励我当中，如果我们有做家长的，你教会里面有好的服侍，这个是非常好，但是都请同事努力在你自己家里面有好的见证。都听过不少的年轻人说，是吧，即系爸爸妈妈在教会就很好啦，不过屋企咧都另外一个样嘅，以致佢哋对信仰有即系好大嘅怀疑。听过一个咧比喻嘅故事，咁有一个妇女咧，咁啊朝头早好心急，准备要翻教会崇拜，点知咧佢个孩子喺度喊，咁似乎佢就喺度即系挣扎啦，咁点好咧？最后他决定都是留下孩子，他不想迟到嘛，那就赶去教会崇拜了。回到教会发觉，咦，为什么不见了牧师的？等了很久，牧师不在，一直都崇拜，一直开始不到，大家在找牧师去哪里，牧师去哪里，原来牧师去了这个妇人的家去照顾那位哭的孩子。当然这个是一个即是比喻 的故事啦。实践敬虔，如果连我们最亲的家人我们都不照顾，就是背弃了信仰。从今天研习的经文，我们看见保罗嘱咐信徒要在自己有血缘的家庭里面去照顾亲人，实践孝道，又将教会描写成为一个大家庭，信徒在属灵的家里面有合宜的态度对待不同的肢体，就好像父母亲兄弟姊妹一样。或者我们思想一下，在这两头家里面，我们怎样可以得力去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呢？无论是血缘的家或者是属灵的家，都是有着不是我们自己去拣选，不是我们自己赚取回来的一个相亲的关系，是吧？但有着这个相亲的关系，是不是就可以相爱呢？就不是理所当然，要靠着我们很努力去经营。在约翰一书大家很熟了，四章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能够有动力去爱，源头是来自神。神藉着圣灵和神的话语去介入我们和我们家人的关系里面，一方面我们的生命被圣灵去无造，我们学校耶稣基督无条件去爱，但无条件去爱不等于是放纵。爱本身是无条件，但双方如果要享受这份关系带来的祝福，就要遵守一些既定的规范和秩序。神的话语就成为最终极的指引，为这两种关系在人的关系里面去定下一些他们要遵守的一些规限，以至在这个关系里面可以去蒙福。一个很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几日前回到家，医生女跟我说，她说我买一条裙，妈妈很不喜欢，望一望，原来很短的裙子，即我看见家里有些张力了。我深信即是二生女的妈妈，即是我家姐，不会因为个女买条咁嘅裙就不爱她，是咪？但是如果二生女看重要在呢段关系里面去蒙福的话咧，佢就要学习点样喺呢个关系里面呢、这个群体里面去守住衣着端庄的呢一个嘅规范啊，系嘛？在家里面，这些都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在神家里面都是这些我们学的功课。我们学习无条件去爱，但是如果我们要在我们的关系里面能够蒙福的，很多神定立的规矩规范我们要去遵守。我想我们在跟家人的相处里面，如果我们既愿意无私的爱，又学习遵守一些规范，关系会很美丽。不过在现实里面是不是这样呢？我深信我们每一个信徒仍然有罪性，有限制，我们的老我和我们重生的一个新我不停在这里打仗交战，我们自己每天都在经历着。我们的老我享受情欲的爱，为了满足自己，是不是？ 私欲推动我们从自我中心、功利主义去建立我同家人的关系，包括我属灵的家又好，即系血缘嘅家又好。我哋付上嘅爱有条件噶，即系你唔满足到我嘅要求咧，我咪唔爱你咯。你满足到我嘅要求，我咪爱你多啲咯。我哋时时要讲理据，明明系你唔啱，你做错，我点解要接纳你？我点解要原谅你啊？我哋去争夺呢个资源，去满足自己嘅需要。一个家里面的资源很有限的，是吗？我期盼这些资源去服侍我自己，于是我变得去操控对方，我盼望可以满足到我的欲望。换上另外一个场景，我们从神而来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脱离自我中心，我们学校耶稣用无条件的爱和家人建立关系的时候，情况可以很不一样。我们愿意无条件地去爱，脱离自我中心，我们为住对方的好处，我们愿意去分享我们的生命，我们体谅家人的限制，在接纳和饶恕的恩典里面，我们去建立关系。我们愿意将这些资源用来是彼此的服侍，而不是彼此的操控，彼此的争夺。当然我要强调，以上的关系即不是单向，是双向，是在双方愿意爱与被爱，饶恕与被饶恕，服侍与被服侍，这种关系里面不断地去进心，去建立更加成熟的关系。今天是母亲节，我特别想提出，当我们的父母年长的时候，假如我们从一个很自我中心、功利主义的角度去看，我们年长的父母很有可能似乎成为我们的负资产，是吗？生活的重担。但是请我们用一个无条件的爱，从建立其他人的生命的角度去看我们年长的父母。当父母年长的时候，变得没那么体面的时候，我们越更加要给多些尊严敬畏他们，肯定他们过往为这个家所付出过。我们看重父母和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结连的人，多于他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之前呢有机会和一位姊妹闲谈，她就搬了出来住，还很乖，常常就回家和父母吃饭。咁我就赞佢啦，哇！你真系乖啦，成日陪父母食饭。咁佢咁答我：你觉得系我陪父母食饭啦，定系父母陪我食饭呢？我想问下大家，你哋都有同你嘅爸爸妈妈食饭噶嗬？啊，调翻转啦，你有同你嘅仔女食饭啦？你觉得系你陪紧你嘅父母食饭？定是你的父母陪着你吃饭？你觉得是你陪着你的仔女吃饭，定是你的仔女陪着你吃饭？双向的，双向的。我想呢，如果我们看见一些年长的父母，是一位岩岩沉沉、啰啰嗦嗦、年纪老迈，他的外貌已经没有昔日那种的风采，可能有衰退啦，要依赖仔女去照顾一个这样的公公婆婆呢，老老实实真是多一些我抵得想，是吗？我陪她吃下饭。但如果我们看得见的是一个曾经在我们小个的时候教我们牙牙学语，曾经借我们扭计不肯吃饭，可能追几条街为我们吃饭，曾经借抱过我们，哄我们睡觉，很多年里面面干碎湿供书教学，嘘寒问暖，附上养育渠道的父母，我想如果我们看见我们今天还有机会去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可能是他陪着我们一路走在生命里面每一个阶段。爸爸在六七年前开始 即係有腦退化啦。喺佢安息主懷之前嘅嗰一兩年咧，已經完全認唔到屋企人，即係佢完全唔知道我係邊個。但我發覺，當佢完完全全認唔到我係邊個嘅時候，我更加我啲第一次咁清晰看得見父母喺我生命裏邊嗰種重要嘅位置。就算佢已經表面上完全全唔可以為我做丁點任何嘅嘢，只有我為佢好多好多嘅擺上，但係佢成為咗一個我生命上邊好重要嘅意義，因為係天父定義要將佢哋擺喺即係成為一個帶我嚟到呢個世界嘅一個人。或者我哋當初好多嘅父母，包括我自己嘅爸爸媽媽，佢哋唔係咁完美，好多愚昧，好多覺得即係麻麻地係咪？即係好多嘢我叻過佢，但係我諗有一樣嘢係肯定嘅，佢哋帶住好多嘅愚昧喺某年某月某日，佢哋唔肯定佢哋生我出嚟會唔會有得到即係回報，但係佢哋願意為佢哋呢個決定去擺上佢哋嘅生命喺度。單單呢樣嘢，我覺得係一個即係有罪性嘅人性裏邊係近乎唔合理嘅，係咪啊？我哋一計數，我點會即係唔肯定佢有報答嘅？我要咁傻，即係忍受呢個生產之難、懷胎十月，我點解要唔知用計算而家咩幾多百萬係嘛去湊大佢？我為咗乜？咪就一份從神而嚟嗰份俾我哋好特別嗰種無條件嘅愛喺度。我睇見喺親情裏邊稍稍流露出即係父神俾我哋嗰份嘅愛喺度。無論係屬靈嘅家或者係血緣嘅家，我哋能夠成為當中嘅一份子，唔係靠我哋即係賺翻嚟嘅資格，唔係我哋去揀嘅。我哋能夠被納入神家，是因为我们领受伯伯的恩典，伯伯不是廉价，是因为太贵我们比不起，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份属灵的结连，在这头家里面我们用感恩报恩的心和我们的肢体去相处，特别我们当中有些可能年长的即哥哥姐姐，他们未必可以有很多的奉献，没什么服侍，但是他们就是我们和我们在属灵上有生命结连，值得我们去尊重的属灵的长辈。在我们的血缘家庭里面，是上主在创世的时候定义，在他的主权的安排里面将我们摆放在当中，他一路去成长。我们不需要跟其他的家庭去比较，我们深信神有他特别的旨意，要我们当中参与神的计划，愿意我们在当中委身上主给我们那个的份，那个的角色在这里。刚才也提过了，真爱呢是即无条件的，是不是？但是呢要领受祝福呢，就要在一个即规范里面去互相去承担责任。愿意一方面我们的父母学习无条件去爱我们的孩子，但孩子呢都要学习有些的规范我们要去遵守。同样孩子学习无条件去爱父母，但父母都学习有些责任我们要去承担。我知道这个功课很不容易，我们一起努力去学。假如你和你家人的关系是不错的，我为你感恩，努力继续去持守。但如果和你的家人的关系很多张力的，我为你祷告。爱呢是一个package，我是一个套餐来的，我们不可以选只是在一些顺境开心的日子才是爱这个人，你要真真正正爱一个人，你要有勇气有智慧有那种耐力去进入一些很难的关系里面去建立这个关系。有些人经常说、不想养宠物，是吗？因为很害怕宠物死了很难受，但是一份真正的爱就是有份勇气，你愿意知道一些难处的时候，你愿意去进入这个关系里面，在当中里面去摆上，这个就是真正的爱。 无论是属灵的家，无论是血缘的家，我们都是相亲的，因为这个份这个关系不是我们自己去选，但我们能够真正的相爱呢，就看我们怎样去经营这份关系。在母亲节的日子，无论是即我们同我们很多属灵的母亲，或者是我们血缘的母亲，我祝愿我们各位努力，我们既相亲亦都相爱。我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去恭敬仰望你。在你创天造地的时候，你订立了家庭，你让我们摆放在不同的家庭里面去学习怎样去建立我们的生命，怎样学习去学操练爱的功课。你又将我们摆放在很多我们的属灵的家里面，学习用好的态度怎样去跟我们的弟兄姊妹属灵的爸爸妈妈去相亲相爱。愿主你亲自去引导我们，去帮助我们，听我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